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今天早上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向你打开圣经，我们的心也向你打开。主啊，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求圣灵今天早上再次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说，主啊，出于你的话语，每一卷书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主啊，每一卷书都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主，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有更多认识你。主啊，也更多认识我们受造的意义，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也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求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我们每一个。我们宣告奉耶稣名，我们灵魂体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求圣灵今天早上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也带领孩子，主啊，运行在孩子里面，主啊，能够高抹孩子的心，孩子的口，能够在这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都能够同盟一处。我们将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进到新的一卷书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一开头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这是一个世代的转变。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从他80岁被呼召到这里120岁，经过了40年。那这40年，我们知道他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就是12探子的事情，然后神就这样厌弃那时代的人。凡20岁以上的被数的男丁有60万，在这40年当中都要死去，直到什么新的世代起来。那这个世代过去了，在讲约书亚记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神一直跟约书亚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大家要去想象那40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那40年的日子好过吗？六十万以上的男丁，40年里面要死去，一年要死去多少人？有没有算过？10几万，然后一年52个礼拜，平均每一个礼拜要办300场以上的追思礼拜。他们是在这个氛围当中过了这40年，直到这60万的男丁20岁以上的，好，有没有包括女生？当然啦，年纪大的也会死啊。但是你也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日子是笼罩在这个状态底下。那时候摩西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嘛。你看那个往前看，生命记最后一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有没有昏花？精神有没有衰败？没有，他是一个怎样大家望尘莫及的领袖，对吧？他是一个非常无法跟他相比的领袖。而且你看第10节，34章的第10节，生命记34章第10节，以后的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要承接这一棒感觉如何？就算你能力再强，你想到这样的事情要去承接这一棒，容不容易？其实不容易，非常的压力很大。好，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状态。那第一章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在摩西死后，约书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那这算是对整个约书亚记的开头的简介。那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约书亚几岁了？60吗？你看到24章，约书亚死的时候是几岁？110岁。整个约书亚记这征战的年日有多长？有人说30年，但是很多人说7年。7年，整个约书亚记征战的日子，很多解经家查考的倾向于7年，但是没有标准答案。好，就算是30年，约书亚几岁？约书亚已经几岁了？80了，80承接这个责任。哎，摩西也是80嘛，如果是7年，那更可怕。他几岁了？他110岁死嘛，所以他小摩西13岁嘛，对吧？他也快100岁了，他承接起这样的责任，要干嘛？去打仗。 容不容易？不容易哈。那再加上你想嘛，他成为十二探子之其中之一，那时候他已经几岁了？再往前倒推四十年，就算他八十岁往前倒推四十岁嘛，他跟加勒差不多年纪。然后那十二个探子十个报恶信都死了，好，当场就死。那剩下这两个，他们有没有犯错？有吗？没有啊。你去看在这些过去的日子当中，约书亚有没有犯错？加勒有没有犯错？没有。但是要不要跟着大家耗四十年？要。摩西也跟着耗四十年，了解吗？你要知道他的心情，一样跟人家在旷野，他基本上他没有做错嘛，他没有做错。加勒更是厉害，加勒到了四世纪第一章还出现，那时候他还说他要把他女儿嫁给怎样去打仗的人。哎，加勒几岁？他女儿几岁？难道是出货成亲吗？不是哦。当然其实你如果往前看的话，你会看到其实本来神拣选的是加勒。好，在你往前看，其实你就会看到了，在民数记十四章，你往前翻民数记十四章，就是那个十二探子事件之后。好，民数记十四章六节，窥探地的人当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好，所以这两个人这样，只有他们两个人是跟着神的心的，专心跟随神的。可是你看到二十四节，从二十节开始是神对摩西讲话，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谁？整本圣经神称谁为他的仆人？有几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加勒、大卫。当然约书亚到死的时候，神称他为我的仆人约书亚。所以本来神是看好谁？跟摩西推荐谁？加勒。好，然后你看三十节，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约书亚。谁的名字讲在前面？这段话是对亚伦讲的。好，但是你知道摩西就习惯带着加勒啊，不，带着约书亚。那约书亚他有一个很棒的学习态度。其实在会幕当中，有时候摩西进会幕的时候，神的那个云柱就降下嘛，就与摩西同在。那约书亚通常都会在会幕外面等待，然后等到摩西出来的时候，云柱就收上去了，约书亚还是在会幕等待。了解吗？他就从以前就有一种渴望像摩西一样的心，所以摩西常常带着他，也带着他到山上去。好，所以你会发现，摩西就是要训练约书亚，所以后来神也就怎样，就拣选了约书亚，是因为他怎样，他愿意不断的被训练啊。当然不是说加勒不好，其实你看圣经看不到加勒哪一点不好，做了什么错事，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说什么，他们是我的食物。敌人，这些敌人是我的食物，我要去征战。他是犹大支派的，真的像是像一头狮子一样。但是神还是怎样，后来就跟着摩西啊，不，跟着摩西选了谁？约书亚。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丢弃你。好，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哈，要往前了。那往前当然就是要进去应许之地。 神应许把迦南地给以色列百姓，但怎么得着应许？要征战，要征战。神应许说给我们的，我们要怎样跟神一同去征战得胜。因为上帝不是怎样训练一群没有能力的百姓，他要使他的百姓不仅知道他的律例，也要知道怎么跟他同工。所以他要他们去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要用征战的方式得着。好，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所以神开始对摩西讲话，之前都对谁讲？对摩西讲，现在对约书亚讲。其实之前也有讲到有一些对约书亚讲话的。嫩的儿子约书亚对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你们的以色列地去。好，以色列的地去，这里讲了两次摩西死了。好，没有更美的文字去形容死，所以他就直接就讲了摩西死了。当约书亚记前面这些大概都是约书亚写的，到后面那几章不是，因为后面就写到约书亚死后，大概没有人那么厉害写到自己死后，后面就有一些人加注上去。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就是摩西神所拣选的那一代的领袖摩西先知死了，接下来什么要交棒给约书亚了。他就再次提醒他，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照着，所以是照着之前的应许，并不是给新的，这是神之前就应许的，应许给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好，已经赐给了，但是拿到了吗？还没有。那这里就考验他们的信心，对吧？神已经赐给你了，但是还要征战，信得过神吗？这里就会考验。但是要不要信？当然要信。所以你知道信心其实是被扩张出来的。那当然信心也是从神所赏赐下来，信心绝对不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人里面没有这种信心，有的话叫做自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从神所赏赐下来的。那他们就信神的话，信神的话。所以第四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我的版本是伯拉大，就是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直到大海日落之处，都做你们的境界。其实那时候他们大概已经在约旦河东，甚至北到快加利利这范围里面活动了。但是这里讲到幼发拉底河是怎样更东，然后西呢就是最肥美的迦南地，就是约旦河西一直到海，然后从南边到北边黎巴嫩，这整个地方南边就是靠近死海的那个地方，一直到北边的加利湖这个地方，这是最怎么讲绿油油的一片，最肥美的，在当时代是绿油油，现在去看可能还是有点干。好，但是他们要进去必须要怎样跟神一同征战。那事实上也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征战是属乎谁？耶和华。征战胜利是属乎耶和华。征战属于耶和华，征战胜利也是属乎耶和华的。但是要不要跟随？要跟随就要出去。那他就告诉他，然后因为这些话是对摩西对约书亚讲的。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神所应许的是什么？他的同在。所以告诉他，你不用紧张，摩西能够那么厉害，是摩西厉害还是上帝厉害？原来是神同在，上帝的厉害。你知道要承接这个责任，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你看嘛，神就再一次提醒他应许，然后也告诉说他要使这些百姓让这应许成就，他要使这百姓让应许成就，不是神把这个土地夺下来之后直接请他们进去喝下午茶，不是，是要，也不是坐观光巴士进去，要什么征战进去。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神赏赐给我们这福音的果子，要不要征战？要。但征战的时候要怎样扩张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要信神所说的话。 所以这个你就会发现，领袖有没有天生的？其实不多，很少了，应该少之又少。领袖是怎样被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开始讲这些话。那整个约书亚记，你就会看到约书亚怎么被训练出来。哈，第六节开始，我们来读到第九节。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六节到九节讲最多次的就是什么？你当刚强壮胆。什么时候神会对你再三的强调你当刚强壮胆？就是胆怯的时候。了解吗？看自己能不能，看自己不能，所以要怎样不断提醒他。刚强壮胆是看谁？看神，是看神。好，所以他讲了好多次。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死。你必死是怎样讲到神的拣选？神已经拣选你了，你必死，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你必死的意思是你必须靠着神成就这使命，不是你自己去执行这使命。所以我们为主多得灵魂，我们真的能够向人清楚地讲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吗？其实从理智上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在应许里面，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宣告的时候，人就接受了。了解吗？所以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仇敌也会怎样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攻击我们啊，让我们心里面起疑惑，说哎，我这样说好啊，那耶稣是2000年前的事情，我们在台湾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突然就觉得怎样心有点软弱胆怯？但是我们要怎样凭着神给人的应许，在基督里面，人就会怎样，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就要这样勇敢的宣告出来。所以这里他就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要看到的是什么？拣选，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给他们的地。这应许是在之前就透过先知，透过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写下来的。一样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要给我赐给我们应许之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好，又再讲一次，那要注意什么原则呢？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什么？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能够顺利，你能够往前成功，唯一的原则是什么？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法，是透过摩西所传的。好，不可以偏离左右，都可以顺利。那怎么做呢？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第八节是讲到做法，你要怎样常常去讲它，常常去附送它，常常去教导它，你就会怎样熟记在你的心里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怎样昼夜思想，好使你，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动作，能不能谨守遵行？人目前还没有那么厉害立刻记住所有的律法，但是要怎样常常去怎样去讲它，常常去想它。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记住，然后就记住之后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怎样亨通顺利。好，所以神就把原则跟做法都告诉他了。就是要怎样要注重律法书。其实世纪一开始就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在约书亚那个时代他们还传承，到了四世纪，就是到了往下一代之后，有没有传承？没有传承律法书，所以整个以色列走进黑暗时期350年到400年之间，原因出在哪里？ 没有教导他们儿女神的律法，他们就不懂得遵那个遵行，谨守遵行。所以没有神的话，人就怎样放肆，人就偏行己路。所以他在这里告诉约书亚这件事情哈。那讲完这个原则跟做法之后，第九节他又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意思说什么？我已经再三的吩咐你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又讲一遍，所以在神的面前也不用躲啦。其实神知道，所以神就这样直讲了哈：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最重要是什么？神同在，就不要怕，不要惊。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得到这灵魂的果子，我们也是怎样靠着什么神刚强壮胆。你不用去疑惑你讲出来的会不会被人家质疑，会不会被人家说啊，相信耶稣就有得永生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要怎样，不用去被这些仇敌用设下各种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所困惑，你反而要这样勇敢去宣讲。 OK， 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是约书亚接下来他就起来吩咐以色列百姓，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好，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开始吩咐百姓要怎样，要过约旦河东了，要过约旦河进到约旦河西，那当然就是什么要征战了。那约书亚是不是征战的新手？不是哦，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亚伦、霍尔上山祷告，谁在前面征战？约书亚。在那个时候他学到什么？约书亚几岁？在那时候征战的时候四十几岁，年轻力盛。摩西呢？亚伦呢？摩西八十几岁，亚伦比他还大，是他哥哥。霍尔呢，是他的什么姐夫，也都比他大。三个长辈在山上，他呢年轻的在前面，但是他再怎么努力，有没有办法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败？没有。是谁决定的？山上的权柄决定的。山上的权柄跟神的关系决定他的征战得胜。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在学很多征战的知识，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好领袖，其实还是要过程。我们看第十节，当他一到九节听到神这样对他讲话之后，第十节他就这样吩咐官长，他先对以色列百姓的官长，你要知道这些官长都是新时代的，除了他跟加勒之外，其他都是什么未曾出过埃及的，都是就算有出过埃及的，那时候二十岁以下，现在再怎么年轻也都六十几岁以上。好，那要去征战，如果又是选四十几岁、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话，那更是之后的人。好，那但他就要吩咐他们该怎么做。第十节，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OK， 要去打仗了，但是他交代百姓要预备什么？需要讲这种话吗？一个领袖需要特别强调要预备食物吗？所以你会知道他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OK， 我们来想这个食物这件事情，我们看的时候不太有感觉，但是预备食物，这时候他们吃什么食物？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吃什么食物？玛纳。玛纳你可不可以多收一天，多预备一天？当天早上就这样长虫烂掉了。好，所以都是这样当天捡食。在哪里捡食？凡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有玛纳。要不要预备？不用，了解吗？而且你预备三天怎么可能？所以其实这里又考验到一件事情，你往后翻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不再有玛纳了。那时候你再往前看第十节，正月十四日才刚进去，正月十四日他们就吃了玛纳。你再往利未记翻，利未记十九章，神怎么交代摩西的？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节，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节，神交代摩西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的果子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几年？他才进去十四天他就吃果子，他有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没有，没有，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前面神要提醒他要谨守遵行神所交代摩西的所有事情，要昼夜思想？他说三天就要往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注意神的启示，但是这三天有没有应验？并没有。因为他第二章他派了什么探子出去，这探子出去之后，到了第三章的第二节，过了三天他们征战了没有？还没有出去，了解吗？所以你说当一个领袖容不容易？一句话讲出去，三天后就要征战，结果三天后还在哪里？还在那里。然后派这个探子出去，暗暗的派这探子出去，第二章这探子判出去，马上怎样？连耶利哥王都要来找。哎，是暗暗的吗？还是惹动全城？所以他派这两个人够细腻吗？不行。而且你派探子去要探什么？探的好消息要不要征战？要。探的坏消息要不要征战？要。所以需要这个动作？其实不需要。但是他可能是以前的历史，第一次去的探子是摩西派的。那次的结论是怎样？不好。所以他这里就这样暗暗的想说，还是要知道敌人的情况才可以怎样去征战。结果却惹动这样耶利哥城的王都知道了，你就知道啊，讲白了就是天兵，你要这样派了两个天兵出去就惹动全城了。所以你会知道要当一个领袖容不容易，你看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出了什么状况。但是就是在这个整个约书亚记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调整他，让他最后成为什么真正的领袖。所以各位，我们不可能依靠自己成为领袖的，我们必须怎样跟随神，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犯错。你看约书亚一开头就怎样，一开头就错了，但是神有没有放弃他？并没有。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一个人。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以利亚不过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如果把他当作是一个本来就很厉害的角色，我们会觉得基本上学不来。但是你看到他的错误，神仍然带着他，这个就是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要从当中看到这个盼望。所以你看约书亚他一开始就交代食物，如果你是他旁边人，你心里面想说啊，我们不是到哪里就有玛纳降下来，我要预备什么食物？再多预备一天也没有用，除非是安息日，那安息日又不可以去打仗，了解吗？所以你心里有可能会有 OS， 那安尼恭维。但是他们有没有去反驳他？没有，感谢主。所以神会赐给他什么？一个可以带领的军队。所以你如果愿意起来为主做工，神其实会怎样为你预备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是完全错，因为你就知道人成为一个领袖，这其实是个过程，他不是一开始就成就的。十二节开始他也没有做错的时候，他就开始怎样 对其他的支派的官长讲，对约书亚对流便人啊、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哦、所以提醒他们神的应许，用神的应许提醒这些百姓，这是对的、哦、做对事情。然后第十四节就说，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前面和后面，前面也就是说他们在约旦河西的人啊，河东的人，对不起，河东人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了，对吧？这三个支派已经得到他们土地了，基本上已经安居乐业了。但是这个征战是还没有得到人要征战吗？还是全部都要征战？所以他告诉他们，这三个支派的人，你们虽然已经得地为业，但你们要怎样派出大能的勇士，而且要走在军队的前面后面，前面好、哦、所以他还蛮在注重公平性的、哦、所以就这样指挥他们。第十五节，等到耶和华使你们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好、哦、特别提到神的名，这是不错的、哦、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的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好，日出之地就是东边，就是他们这三支派已经得到的。但是这里的得到，在约书亚的讲法里面是不是得到？不，你们还没有算得到得地为业，你虽然占据那个地方，但神的使命还没有成就，那就不算是。好，什么时候算是呢？等到大家一起把迦南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都征战得胜，你才是这样得到。所以有没有提醒要互相帮助？所以我们一样我们在这地上得灵魂的时候，为主征战的时候，已经有学到的要不要教？不会的，要。在神来看是一体的，不可以分、哦、你个人不是只这样建立个人的业绩，你必须要这样成为帮助者。神若先给你，也会先向你要、哦、所以你会发现约书亚就守住这个约则，鼓励他们怎样要同心要合一、哦、第十节要鼓励要同心要合一，然后怎样告诉他们要大家要一起努力，直到成就应许，直到他们得到那应许之地、哦、好。他讲完了这些话，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哦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诶有对有错，所以但是百姓有没有支持？接下来我们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哦、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哎，百姓有没有听他？官长有没有听他？有听他，还怎样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完全你是约书亚，被上帝讲三次，还被百姓的官长讲一次，可见大家都看在眼里，了解吗？大家都知道，但是这样并不会怎么样抵触他成为领袖的这个过程，他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的支持，有百姓的支持，他就这样成为领袖、哦、所以第十六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怎样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所以他们这样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挺怎样挺神所拣选的领袖。这领袖也许从他第一句话我们就觉得他并不完美，但是他们有没有挺？挺，神所拣选的挺到底、哦、第十七节，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哦、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必照样听从你，然后讲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所以百姓知不知道摩西能够行出这么多的事情神迹，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是出于谁？神，是出于神。 所以百姓心里知道，所以他也鼓励这样约书亚，卖错卖惊，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这样，神同在，神同在，大家一起仰望神，不然哈，百姓的不是百姓，那个领袖本身的惧怕会不会影响他的百姓？照理讲是会的哦，但是还好，百姓是定睛在谁？神，百姓定睛在神的身上。但感谢主，他前面其实也是这样，要百姓定睛在神的身上。好，所以一切征战定睛是在神的身上。所以第十八节就讲到说，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怎样，必致死他。好，所以可见他们的心智坚不坚强，坚强的要跟从神所拣选的约书亚。好，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而且他们愿意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凡不听从的就这样致死。这是百姓的官长所讲出来，然后就再次鼓励他，你只要怎样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你会发现神啊人啊还有他自己都要怎样，你一旦被拣选了，你看自己是不行的，但要转眼看谁，一定要看神。好，那神也必使怎样百姓的心能够怎样同心合一。所以合一也是谁唱赏赐的？神所赏赐，神赏圣灵赏赐的合一，要不要竭力保守？神赏赐合一是不是代表你一定会合一？不一定哦，你要竭力保守，保罗是这么交代的，竭力保守。就像神赏赐下信心，要不要竭力保守信心？要。你当怀疑仇敌就怎样，就把谎言就抛进来了。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所以我们看这第一章，我们就了解到神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拣选人成为领袖。好，那虽然一开始拣选加勒，但是约书亚因为跟摩西的关系也愿意学习，最后神也挺摩西，就拣选了谁？约书亚。那约书亚其实他也这样去面对自己里面神也提醒他啦，你当刚强壮胆，表示他真的里面是怕的。好，然后百姓也鼓励他，那你就知道成为领袖真的是个过程。好，所以就像神拣选我们一样，神说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我们现在看自己都是怎样，哎呦，我有这个料吗？我算哪根葱啊？不是，我又不是秀葱，我怎么可能算哪根葱？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了解吗？那在一路上的跟随是神使人怎样可以被抬升的。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明白到主啊，这领袖的能够担当使命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主啊，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时候要担当，这时候又以色列百姓又生养众多了，虽然他的那个世代的人几乎都过去了，只剩下他跟加勒，只有他们两个经历过从埃及出来的路程，但是当神拣选他成为这领袖的时候他也学习转向神，不看自己。但是在这当中，神也不断提醒要将这律法书要昼夜默想在他的心中，口上也要常常说，好使自己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我们在这地上被拣选成为神你的门徒而且在地上能够享受这永恒的生命的各样的丰盛的赏赐。主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不是只为自己，乃是要为神的国度。主啊，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但是这征战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不能够看自己，也不能高举自己。主，我们要去面对事实。主，我们不过和以利亚都是平凡的人，但是主啊，你所拣选的门徒，主啊，如果有你同在，主，我相信情况就不一样。若有你同在，主啊，我相信你的荣耀，主啊，就会彰显在其中，有各样神迹奇事，就会证实我们所口中所传的道。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主啊，再次交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完美，主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我们若心意与你相悖，主啊，也愿神在我们当中提醒我们，使我们不断改进。我们也不用有完美主义，好像要自己都不能犯错一样。主啊，我们今天看了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就明白说， 约书亚是个平凡人，但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带领，他就能够成就那个时代，成为承接摩西的领袖。主啊，我相信这是对我们生命来说话的，让我们不再从自己看自己，不再从世界看自己，乃是要从神的眼光看见我们的命定，看见我们的意向，也看见我们的使命，要成就神国度的荣耀。耶稣，感谢你，愿你再一次使我们心能够刚强壮胆。靠耶稣的名，我们每一个人宣告都是刚强壮胆的心，不是胆怯的心。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